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8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军方星期六8月28号对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机构的一名成员发动无人机袭击。中央司令部说，这次袭击是从南格哈尔省发起的，它的目标是据港策划在喀布尔对美国发动致命袭击的人。海军上尉威廉·厄本说，一名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在星期六的袭击中丧生，目前尚不清楚这个人是否参与了星期四针对喀布尔机场的袭击。该袭击导致170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国军人死亡。星期六的袭击是在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致命袭击事件不到48个钟头之后发生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的一份声明，美国大使馆星期五敦促美国公民，由于有安全方面的威胁，不要前去喀布尔机场。如果他们靠近机场的四个大门中的任何一个，应该立即离开。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星期五的简报会上表示，美国认为该机场还有其他具体可信的威胁，并指出，我们当然已经做好准备，并认为未来会有这种尝试。安全威胁使到美国人和一些阿富汗人的撤离变得更加困难。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在撤离特殊移民签证持有者方面看来未有协调努力。美国国防部星期五8月27号说，星期四在喀布尔机场外实施的袭击是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所为，而不是先前认为的两名。这次袭击造成包括美国军人在内100多人死亡。美国陆军的汉克·泰勒将军在五角大楼的一次传媒吹风会上对记者说，好像这样的动态事件引发的混乱有时会导致信息被误报或者歪报，这个并不奇怪。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在记者会上说，美国认为还有其他具体可信的威胁针对该机场，并指出，我们当然做好准备，并预料今后还会有这种的企图。儘管存在風險，星期五早上撤離的航班恢復的時候，大批不顧一切想要離開阿富汗的人聚集在喀布爾機場外。 一名美國官員星期五8月27號透露，拜登政府的國防高級官員首次與中國軍方舉行會談，內容集中在兩國之間的風險管控。據路透社的獨家報導，參加會談的五角大樓高級別官員是國防部副助理部長麥克爾塞斯，他在上個星期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黃學平少將進行交談。多年來，抗衡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拜登政府將會與北京的競爭描述為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美中日最緊張的關係表現在從台灣和中國的人權紀錄到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擴張等各個方面。儘管雙方局勢緊張，相互之間言辭激烈，美國軍方官員長期以來一直尋求與中國同行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緩解潛在的突發事件，對各種事故加以管控。根據星期五8月27號公布的由拜登總統下令進行的情報審議結果，美國情報機構在新冠病毒來源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分歧，但是他們相信中國領導人在這一場全球大流行病開始之前是並不知道這個病毒的。根據一份解密的總結，美國情報界中的四間機構以低度信心表示，病毒最初是由動物傳染給人類。第五間機構以中度信心相信手中人類感染同一間實驗室有關。分析人士不認為該病毒是作為生物武器研發的，而且多數機構都相信病毒並沒有被基因改造。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星期五在一項聲明中說，中國繼續去阻撓全球調查，抵制分享信息，並責怪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該辦公室說，就病毒起源達成結論，可能必須要有中國的合作。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是全球的緊迫公共衛生問題和安全關注，在美國
好多保守派人士都指責中國科學家在實驗室研發了新冠病毒，致使病毒洩漏。
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鮑威爾星期五8月27日說，美國經濟繼續從新冠病毒大流行病造成的衰退中復甦，有可能是時候去考慮削減一些聯儲局為刺激復甦而落實的一些緊急項目。不過他表示這個可能不會很快發生。鮑威爾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舉行的一個年度經濟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聯儲局仍然致力扶持經濟，只要有必要就會扶持實現全面的復甦。相當於美國中央銀行的聯儲局每月一直在購買$1,200 億的房地產按揭貸款和財政部債券，試圖讓較為長期的貸款能夠維持低利率，刺激借貸和開支。鮑威爾的表態意味著聯儲局將有可能在今年最後三個月的某個時候宣布削減這些購買項目。不過他謹慎地補充說，經濟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他舉例說，七月份出現了令人鼓舞的就業數字，但是新冠病毒傳染性更強的德爾塔變種的擴散有延長疫情的危險。鮑威爾說，聯儲局將會認真評估傳來的數據和不斷演變的風險。是因為阿富汗危機而推遲一日之後，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8月27日在白宮會晤了以色列總理貝內特，討論了從巴勒斯坦人困境到伊朗核野心等一系列的問題。為了確保伊朗永遠亦都不會研發核武器，拜登在白宮說，我們正在將外交置於優先，看看這樣會將我們帶到哪裡，但是如果外交失敗，我們做好了採取其他選擇的準備。拜登總統未有詳細講明其他選擇是什麼，他在與貝內特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評論之後拒絕回答記者的問題。我很高興地聽到你明確的話語，也就是伊朗永遠也都不能夠擁有核武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後，在香港的親中勢力亦都隨即展開輿論攻勢，指出香港不應該去迴避，亦都應該落實有關共同富裕的政策。另外，美國一項智庫的最新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美國人都支持美國在中國入侵台灣的時候派遣軍隊去捍衛台灣。專家說，這樣顯示出近年來美國人對台灣及其困境的認識度大為提高，以及對中國威脅台灣的反感。不過，我們會首先來看看美國索源調查報告出爐，美中關係緊張加劇，拜登和習近平會不會今年無望見面呢？美國情報部門向拜登總統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據講未能夠就病毒來源做出定論。有分析認為，報告未有排除實驗室的洩漏講法，恐怕將會加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尤其是在拜登可能會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舉行會晤的前夕。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較早前有傳媒報導和消息稱，拜習會有可能在今年秋天20國集團G20峰會期間登場。美國一些的觀察人士認為，目前看起來兩國領導人即使會晤亦都難有實質性的內容，除非能夠有突破，否則白宮亦都不會認為這種會晤有很多的價值。還有分析人士認為，兩國領導人會不會見面取決於幾個因素，包括病毒溯源報告的結果。白宮發言人沙奇星期三8月25日表示，拜登總統星期二收到了情報部門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並聽取了有關這份機密報告的簡報。他表示，情報界在這裡快馬加鞭地為公眾準備一個非機密的版本。美國傳媒援引政府官員的話說，情報部門的調查報告未有就新冠病毒是源自自然還是實驗室洩漏做出定論。拜登今年5月下令情報部門在90日的期限之內對新冠病毒源頭展開調查。中國政府一直都抨擊美國在病毒溯源問題上的行動，稱華盛頓將溯源問題政治化。中國駐美大使館星期三在他的官方網站上發表一篇評論文章，駁斥有關新冠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洩漏的講法，
呼籲對美國的實驗室相反去展開調查。大使館稱美國傳媒拒絕發表這篇觀點的文章。路透社星期二援引三位美國政府官員和一名熟悉相關調查的人士的話說，由於中國之前對國際溯源努力的阻撓，他們不期待情報部門會得出堅實的結論。不過一名官員對路透社表示，報告可能指出可以進行的其他調查路線，包括對中國提出要求，這有可能會進一步增加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彭博新聞社的分析都認為，在拜登和習近平可能將於 G20 峰會期間舉行會晤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未有排除實驗室洩漏講法，可能會加劇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此之前，一些傳媒報道和分析都認為，都會出席10月底在羅馬 G20 峰會的美中兩國領導人有可能在峰會期間的納規舉行會晤。上個月初，白宮負責印太事務的協調官員坎貝爾在被問及相關問題時表示，他預期不會太久就會做出某種的安排。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7月底訪華，被認為是為美中領導人可能舉行的會晤做一些鋪墊。不過白宮發言人之後表示，謝爾曼和中方官員的會談並未有討論到拜習會。中國在那次會談中向美國提出兩個清單，並稱美中雙邊關係陷入僵局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美國史丁森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認為，美中領導人峰會能不能夠舉行取決於美國願意出什麼的牌，中國願意接怎樣的招。他說這個當中有好幾個因素，近期的有新冠病毒溯源問題，遠期的則有台灣是不是會受邀請參加拜登在12月以視像方式召開的首屆民主峰會等。在美中兩國在幾乎各個領域的關係都持續緊張之際，拜登和習近平如果會晤，被認為是一種積極的信號，將會能夠穩住雙邊關係，而 G20 峰會可能是兩國領導人今年可以面對面會晤的唯一窗口。不過在謝爾曼的天津之行之後，美中兩國目前還未有兩國高層進一步會談的消息，一般是領導人會晤之前雙方會舉行籌備會議，還有工作層級的官員就一些問題展開磋商。星期二有消息稱，美國總統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約翰克里據說9月份將會再次訪問中國。而此前亦都有傳媒報道說，美國財長耶倫考慮在未來幾個月訪華，但是相關消息都未有得到官方的證實。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危茲博士認為，世界兩個大國的領導人是需要在某個時間去舉行會談的，但鑑於目前的狀況，雙方的會談除了程序和儀式之外並不會有實質性的內容。他對美國之音說，會晤或許有助解決一些問題，但我不認為目前會產生很多的結果，沒有證據顯示會達成任何協議或者產生任何的改變。在美國情報機構向拜登提交病毒溯源報告的一日之前，香港南華早報援引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話說，雖然還未做到最終的決定，但是中國領導層傾向於習近平以視像的方式出席 G20 峰會，而不是親身前往。報道說，咁就將意味住美中兩國領導人將冇機會喺峰會拉闊舉行面對面嘅會晤。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珀認為，如果拜登同習近平唔喺 G20 面對面會晤嘅話，咁樣雙方可能就要再過一段時間先至能夠碰面啦。不過佢對美國之音表示，我感覺白宮唔認為拜習會有好多價值，因為佢哋肯定會因舉行咁樣嘅會晤而遭受批評，除非有突破，但我認為取得突破係極為不可能㗎。庫珀認為，鑑於美中關係目前嘅基調，今年雙方應該會避免任何重大峰會或者係甚至面對面嘅會談。分析人士此前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美中關係今年冇辦法取得突破，或者拜習會唔能夠盛行，由於即將嚟到嘅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同埋中共20大，美中之間嘅僵局或將至少持續到2022年年底，而且亦都有進一步惡化嘅可能。美國史丁森中心嘅孫穩話：過去幾個月以嚟，中國似乎喺美中會談上有一種既唔話參加，亦都唔話唔參加嘅模糊態度。譬如中國好遲先至宣布係唔係出席拜登總統4月份主持嘅氣候變化峰會。
謝爾曼的訪華安排都幾乎波折才最後敲定。他認為咁將呢啲與習近平會唔會親身參加 G20 峰會嘅消息聯繫起嚟睇嘅話，中國而家係要將領導人峰會作為一張牌嚟到打，係作為同美國進行討價還價嘅籌碼，以咁樣嘅作為美國喺不同政策上可能做出嘅讓步。孫穎話：中國過去都係迫切希望盡早舉行領導人峰會，而且今年春季都有消息傳出，中國方面將 G20 作為高層會談可能發生的選項在討論緊。他認為現在中國出現反覆或者是模棱兩可的態度，一方面就是中國認為拜登執政之後很多方面的政策都對中國不利，包括經貿、新冠溯源調查以及聯合盟友的策略等，而且兩國競爭的大方向不會因拜登而改變。另一方面，中國認為已經具有同美國的平視外交，而拜登政府現在因為阿富汗問題在外交上處於相對弱勢的局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資深傳媒人韋安士從英國來到香港30多年，早已經視香港為家，但近來他在香港電台的節目備受炮轟，自己亦都收到威脅訊息，唯有焦急地離開香港，重返他不熟悉英國。韋安士在英國接受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的專訪，講述他離開香港的背後原因。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不認識韋安士的人，如果在英國街上撞到他，單憑外表可能會覺得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英國人，但只要跟他相處幾分鐘，就會明白他根本是一個香港人。這位資深傳媒人7月急忙離開香港，連選擇落腳點都選了在大約有200個香港新移民家庭聚居倫敦以北的聖奧爾本斯區，即使他事前不知道這個地區吸引了很多香港人居住。他開心地說，只要一打開家門就會聽到廣東話，令他感到很親切。記者和他約了在一間咖啡店會面，嗌了兩杯咖啡，但竟然等了10多分鐘才煮好。記者見到韋安士表現有些不耐煩，拿咖啡的時候抱怨說英國效率真是慢，或者是因為他在香港除了傳媒工作之外，公餘時間亦都參與營運餐飲業務多年。很明顯，韋安士還未可以接受到英國的服務水平。71歲的韋安士說，香港是他居住最長的地方，已經住了34年，可以說接近人生一半的時間。記者問他離開香港的感受，他直接了當說他仍然在拒絕接受現實。韋安士的心仍然在香港，即使他不再適合在香港居住，他說在香港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不斷倒退，每日都有人被拘捕、組織被禁或者解散，有些人因為政治立場被辭退，有些人在預計被趕走之前就自行離職。他急於在8月1日之前離港，當日香港實施新的入境條例，賦予當局權力禁止任何人登機，更加沒有任何法律渠道可以就有關決定作出上訴。雖然韋安士不認為他出境離開香港會遇到任何問題，但在恐懼之下，他都是決定盡快離開。
If you've made the decision to leave, why add the additional risk?
他說，如果都決定要走，為什麼還要留下面對更多風險？過去這麼多年，韋安士一直在香港電台主持長壽的英文時事節目《脈搏》，連同那個節目的前身，時間差不多有20年。近10年的時間，他亦都在香港電台主持早晨電台節目。去年一套全新的國家安全法在香港實施，為傳媒業界以至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這位前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說，他從沒有準備過離開，但因為環境轉變得太快，他都是要由香港電台自行離職。
And the space for practicing journalism in Hong Kong is reducing.By the day, and if I can't do my job, I would prefer not to do it at all.
佢話： 記者在香港的空間每日在減少，如果我不可以好好地做我的工作，我就會寧願不做。沒有傳媒經驗的香港政務官李伯全在今年3月上任廣播處長職務之後，香港電台不少時事節目被取消，脈搏幾乎是剩下的最後一個。新首長帶來一班負責審查內容的人，根據韋安士說，港台高層不喜歡他在電台節目上面做評論。他說高層沒有直接向他施壓，但壓力就會出現在幫他製作節目的同事身上。
You know, I just feel that my purpose in life is not to cause problems for other people. I'm happy to cause problems for myself.
他說，我不想為其他人製造麻煩，我可以為自己製造麻煩，因為我會負責任，但我感覺我會令同事處於一個兩難局面。港版國安法之下紅線處處，韋安士說所有獨裁者都會跟記者說，你知道紅線在哪裡。但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暗示記者要封口和自我審查。韋安士說在香港政府旗下的港台工作很諷刺，好處就是可以試到紅線在哪裡。例如脈搏記者唐若允就因為在節目上面向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幹事問關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因此就遭到中國官方媒體炮轟，最終他被迫辭職和剷除所有社交媒體帳戶。韋安士說他對於港台內部充斥著恐懼的氣氛感到非常不滿。
It's not the way to conduct a proper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These should be places where there is a free exchange of views.
他說這個不是廣播機構應有的氣氛，廣播機構應該是觀點自由交流免於恐懼的地方，廣播機構不應該只是做政治正確的節目，而是為公眾提供資訊。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作用已經幾乎完全消失。6月30日，韋安士在電台節目上面宣布他將會離開港台，在兩日之後播出的脈搏將會是他最後一集節目。他說這個舉動引來高層介入，要阻止他在電視節目上面穿上與香港抗爭運動相關的黑色和黃色衣物。韋安士本來想借用美國名記者愛德華麥羅的名句晚安祝你好運去完結節目，但他最後道別亦都被剪走。
And even that apparently good luck is banned in Hong Kong. I had no idea that had happened.
他說但是現在香港連祝你好運這句說話都似乎變成禁語，我不知道是何時開始禁止的。在記者採訪當日，韋安士得知最新消息，又有一個跟他合作無間的記者將會離開香港電台。近年曾經跟他在脈搏共事的記者幾乎已經全部辭職，脈搏節目亦都可能至此終結。除了港台的審查，另一個令他決定離開的原因是他收到的恐嚇訊息。在最近幾個月，他試過收到電話，對方叫他小心講嘢，話他的評論令好多人唔開心。韋安士話他從來冇收過香港、中國大陸的官員或者係警察的電話，但喺港版國安法生效前夕，坊間曾經流傳一份政府要對付的名單，他發現自己的名字就喺上面。
Unfortunately, I have a foreign name, so I was rather noticeably on the list because most of the name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But they included the name, for example, of Sito.
佢話：好唔好彩，我有一個外國名，所以我好容易察覺我嘅名，因為大部分嘅名都係中文。不過名單上面都有好似司徒華咁嘅名，好遺憾佢已經過咗身，所以名單嘅作者應該對時事唔係好清楚。這個威脅令他感到不舒服，亦都令他想起一班正在監獄裏面的《蘋果日報》傳媒人。那份報紙的評論人和英文版執行總編輯盧峰在機場被捕，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是其中一個令他感到震驚急於離開的原因。因為韋安士亦都在《蘋果日報》寫評論，而盧峰就是他的編輯。韋安士在1987年來到香港，本來只是打算留下幾年，然後就會去其他地方。 但是很快他就觉得香港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令他很想留下。令到韦安士感觉最深刻的事件就是1989年6月5号见到100万香港人和平有序地游行抗议北京天安门屠城。
That was the day that so many things that I've been told about Hong Kong turned out to be complete and utter rubbish. Hong Kongers only care about them.
他说那天我发觉人家跟我说关于香港的说话全部都是废话，香港人只关心他们自己，他们只关心赚钱，他们高傲不关心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还有香港人不会参与政治，这些完全都是荒谬的。对于韦安士来说，香港是一个感受到无限机会和充满人才的地方。他说有一次有朋友请他加入厨具生意，他说如果在英国的话，他应该会很介意自己的记者身份而不参与，但在香港他觉得做生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坦言有哪个不会想住在这样的地方。北京一直希望香港维持繁荣稳定，但韦安士的家族历史告诉他，安定生活绝对不是必然的。他的犹太人祖父母来自波兰和立陶宛，在1920年代当地盛行反犹太主义，不识英文的祖父母决定移居英国，定居去东伦敦的犹太人社区。韦安士说他的家族应该没什么人留在波兰和立陶宛，而亲人也从来不讲过去的事情，只是说他们在当地的经历太惨痛。韦安士说他很感激祖父母离开原居地，否则面对当地反犹太主义和之后的纳粹大屠杀，不是贫穷就是死，总之就没好下场。他的父亲在英国长大，算是家族第一代的英国人。韦安士说父亲对政治有兴趣，但当时英国接受他父亲参与的政党只有英国共产党。直到1960年代他父亲才因为感到被共产党背叛而离开。韦安士说他曾经跟某个资深香港建制派人士说，我们大家都在共产党家庭长大。对方听到之后笑而不语。韦安士说有一个他很尊重的朋友跟他说，很高兴他安全离开香港。听到这句说话之后他感到唏嘘。韦安士跟记者说，住了在香港30多年，要重新适应英国并不容易，他需要切断旧有的生活。讲就容易，他和伴侣近来找长居的地方。他说英国冬天相当辛苦，最重要的是跟香港朋友住得近，而且附近要有好吃的中菜。目前适应得最好的反而是他带来英国两只11岁和4岁的堂狗。以往韦安士住在香港西贡区，不少道路都是山路，比较年长的一只狗走得比较辛苦。来到英国之后空间广阔，且多是平地，韦安士说他们看来很开心。问他有没有挂住香港，韦安士说他挂住的是香港的自由气息，而这个气息就不断被摧毁。
So, what I suppose I'm missing is something tha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is. But I still miss it.
他说我觉得挂住的是过去的，而不是现在的香港。不过我仍然挂住香港。如果香港政治环境转变，我会即刻坐飞机回香港。我未至于乐观到认为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就会出现转变，但历史就有个习惯，转变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最意想不到的速度去发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英国电视监管当局星期四8月26号以违反公平和私隐为由，对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又称为中国环球电视网处以20万英镑的罚款。这个是今年3月份以来英国当局第二次对 CGTN 开罚。专家认为，中国官方传媒在海外钻监管空子，西方民主国家必须采取主动予以反击。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英国通讯管理局 Ofcom 星期四表示，这次对 CCTN 的处罚涉及2名受害者，瑞典籍的 桂文海同香港居民鄭文傑。今年三月 ，CGTN 亦都曾經因為相同嘅理由被 Ofcom 處以25,000英镑嘅罰款。六個多月前，英國通訊管理局吊銷咗 CGTN 喺英國嘅廣播執照，部分原因係該機構受控於中國共產黨，而英國嘅廣播執照持有者必須擁有對佢嘅內容嘅編輯責任權，而且不得受政治機構控制。中國國際電視台是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的全球電視網，成立於2016年底，前身是中央電視台外語國際頻道。不過8月20日這間中國外宣最重要的機構之一自行宣布它恢復在英國的廣播，其節目在英國最大的數字電視平台 Freeview 上24個小時播出。儘管英國通訊管理局做出了澄清，稱 CGTN 並不持有英國的廣播許可證，但在某些設備上 ，FreeView 的觀眾可以選擇使用 Vision TV 等服務來觀看包括 CGTN 在內的網絡直播節目，這些都是通過互聯網而不是 FreeView 提供的，不需要廣播許可。由此不難看得出，所謂 CGTN 恢復在英國的播出，實際上是這間中國官媒在轉緊英國監管的空子，突顯了在西方民主國家監管 CGTN 這一類政府喉舌時所面臨的艱巨挑戰。美國學者、前五個大樓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表示，西方民主國家用傳統的監管傳媒的做法去應對中共的信息攻勢已經完全跟不上節奏，因為中國的官方傳媒和外宣系統已經超越了一般的宣傳範疇，已經成為北京信息戰的一部分。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中國的信息戰，這個已經不是日常的業務，美國和西方需要採取積極主動的甚至是先發制人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正如我們在英國看到的 CGTN 案例，監管的方法太過被動，對方有太多方法可以繞過監管。英國通訊管理局2月初吊銷 CGTN 廣播執照時，在歐洲曾經一度引起連鎖反應。根據歐洲跨境電視協議，當 CGTN 在英國的廣播執照被吊銷了之後，它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播放許可亦都會自動消失。德國沃達豐就隨後下架了其管轄範圍內有線電視網絡中的 CGTN 的頻道節目。但是 CGTN 很快就找到突破口，他們向法國監管部門法國高等視聽委員會 CSA 提交播放執照申請，並且在3月初順利獲得到批准。相較於英國和德國，獲得法國的廣播許可只需要滿足到技術要求，相對容易得多。根據法國有關的規定，只要頻道通過法國衛星播出並從法國輸送信號，就可以獲得到廣播的許可。由於法國都是歐洲跨境電視協議簽約國，因此當 CGTN 獲得到法國的廣播許可之後，它亦都自動獲得在其他國家的廣播許可。德國沃達豐3月6日宣布恢復 CGTN 在它有線電視網絡的內容，CGTN 由此就實現了在歐洲的無縫銜接了。曾經成功向英國通訊管理局投訴 CGTN 的人權組織保護衛視2019年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投訴 CGTN 和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理由就是這兩個中國官方電視台播放明知是虛假的消息。在 CGTN 的廣播執照被英國吊銷之後， FCC在今年3月份表示，他們正在評估這個投訴，包括外籍人士被迫在央視的鏡頭前認罪，然後中國政府就利用這些認罪畫面作為宣傳，通過這兩間傳媒向世界各地播放。但到目前為止， FCC 有關調查仍然沒有定論，根據相關法律， FCC 並不參與監管內容。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東南亞問題高級研究員約書亞·科蘭茲克認為，中國官媒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影響力十分之有限，他們應該被批准擁有一定的運作空間。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只要在報導資金和聘請方面有合理的透明度，就應該允許他們中國官媒繼續運作。科蘭茲克表示，真正的威脅並不是來自 CCTN， 而是中國的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以及好像新華社這些有真正影響力的官方傳媒。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希望看到透明度了，但我們亦都需要合理地思考我們真正重大的威脅是什麼。來自中國社交媒體的威脅遠比 CCTN 要大，譬如與中國富豪或者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個人購買地方傳媒的方式相比，或者與新華社相比，它 CCTN 實際上是相當透明，新華社的讀者人數和影響力都比 CCTN 大得多。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今年5月發布的一份關於中國政府使用包括機械人在內的網絡技術來到擴大它外交官在互聯網上外宣傳播的調查內容。牛津大學的兩名研究人員和美聯社的全球調查小組分析了時任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和中國駐英大使館2020年6月9日到2021年1月31日的所有推文、轉推和回覆的情況之後得出結論，有62個虛假帳戶被用來在推特上放大和宣傳中國的官方立場。這一項調查還發現，近三分之一的推特帳戶是在2020年4月到8月的5日之內創建的，時間僅相隔幾分鐘。這些帳戶長期處於休眠狀態，但幾乎在同一時間活躍起來。他們往往在中國外交官發推後一分鐘之內就開始轉推回覆，而且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模式和正常用戶的語言模式截然不同。前五角大樓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認為，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中共與西方展開一場輿論宣傳戰的重要戰場，因為社交媒體更有利於散播虛假的信息。他說，社交媒體上有標題，這個是任何文章中最重要部分，有圖像，這個也是非常重要，這個可以有講話，其中可能是一個聲音片段，某個人的講話或者是來自街頭的聲音片段，諸如此類。因此一旦公眾看到這些信息，美國和西方國家再要做出反應就已經太過遲了。外交關係協會的科蘭茲克則表示，在社交媒體方面，美國政府能夠做的事情並不多，這個需要推特和臉書等科技公司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對虛假帳號進行識別和刪除。他說，大型社交媒體公司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措施來到進行標識，他們已經採取一些措施來到識別那些來自政府支持的媒體的報導，但這個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還不清楚他們到底應該審查哪一些的傳媒。但是中國官方散播虛假信息的做法已經逐漸從幕後轉向台前，甚至是肆無忌憚。最近瑞士科學家威爾遜·愛德華茲的事件被瑞士駐中國大使館鑿穿，稱查無此人，這位根本不存在的瑞士人接二連三地出現在中國大小官媒上，抨擊世界衛生組織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在美國施壓之下被政治化，在瑞士大使館發表聲明澄清並不存在這樣一位瑞士科學家之後，所有報導瞬間就消失了。這個是一場信息戰和政治鬥爭。前五個大樓情報分析師蓋瑞特說，我認為他們西方國家需要一個新的組織，專注於中國整體的系統的多方面的多平台的信息戰活動，只有通過建立一個對中共所有活動有全面了解的組織，他們才能夠設計出一個全面的方法來到反擊。因此我認為主要一點就是，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這個是信息和政治戰運動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新的組織來到監察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及副院長在爭議聲中決定留任香港終審法院，指出香港法律界廣泛支持英國及其他海外法官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工作，被英國香港監察組織和學者批評為可笑。
而且無視過去一年國際間對香港法治在國安法下的質疑。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表示，他和英國外相藍濤文和司法大臣白洛賓一同評估之後，認為香港很大程度維持司法獨立，裁決符合法治，因此他會同副院長何之以繼續擔任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韋彥德說，香港法律界廣泛支持英國和其他海外法官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工作。他說，外相藍濤文和司法大臣白洛賓全力支持他們留任。韋彥德說，他將會繼續評估香港的情況，亦會同英國政府討論。在這次留任決定之前，已經有兩名英國和澳洲法官表示不會再續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司法機構回應香港立場新聞的時候說，現時終審法院共有12名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8個來自英國、3個來自澳洲和1個來自加拿大。司法機構說，海外非常任法官參與終審法院聆訊，有助香港和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保持聯繫，加強公眾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形容他們對香港終審法院的工作貢獻良多，亦多次獲得肯定。司法機構表示，韋彥德將會在2021年8月31日和9月2日透過視像會議參與終審法院兩宗聆訊，而何之義會在今年稍後參與終審法院聆訊。美國喬治城亞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研究員黎恩浩對美國之音表示，對韋彥德的決定表示失望，因為他沒有在聲明為他的結論提供任何實例作證。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廣法實施之後都看到，其實廣法是給了很多新的限制給香港法庭，亦都是直接影響了我司法獨立，譬如特首可以委任指定法官，律政司是可以取消高等法院的陪審團審訊的等等，這些做法其實是這個聲明沒有提及，而英國最高法院的聲明也都沒有去回應國際社會和國際法學界對於香港法庭在這一年來表現的質疑，譬如是孔傑榮教授對於海外法官根本都沒有機會參與到廣法的審訊，那怎樣可以去解說到香港的司法是獨立仍是有法治呢？
英國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總監柏德森透過短信對美國之音說，香港再沒有法治，韋彥德的說法可笑。他說，當香港的民主派領袖仍然在獄中等待一場假審訊，韋彥德這個荒謬的聲明令人特別震驚。香港司法機構仍然是獨立於政府這個想法簡直是可笑。北京控制法官升遷，亦都會在敏感案件揀選法官審訊，這樣不是法治。今年三月，韋彥德曾經說，如果香港情況到了一個地步，他們基於良知不可以再做下去，他就不會再出任香港終審法院法官。去年九月，當時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施國民辭職，並且向傳媒表明請辭與國安法有關。去到今年六月，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何希儀亦都不續任，說國安法有不清晰的地方。前加拿大首席大法官麥嘉林在七月決定延任三年，說他要守護香港民主的最後堡壘。他說他相信作為加拿大法官仍然有機會審理國安法的案件，但他說若果香港司法獨立有變違反他的原則，他會毫不猶豫辭職。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美國一間智庫的最新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美國人支持美國在中國入侵台灣的時候派軍捍衛台灣。專家說，這顯示出近年來美國人對台灣及其困境的認識大為提高，以及對中國威脅台灣的反感。據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星期四8月26日公布最新調查發現，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有52%的受訪者贊成派遣美軍防衛台灣，這個是該委員會自1982年首次提出該問題以來歷次調查中記錄到的最高比例。該調查還發現近70%69%的受訪者支持美國承認台灣為獨立的國家，65%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57%支持簽署美台自由貿易協議，53%受訪者支持美國與台灣正式簽署結盟，而有46%的受訪者支持明確承諾在中國入侵時去保衛台灣。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葛萊爾對美國之音話：首先，我認為美國越來越意識到台灣及其面臨挑戰的困境。我認為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壓力在美國傳媒上得到相當突出的報導。是的，美國人更加支持台灣，他們更加同情台灣的困境，他們更加了解台灣民主的力量。葛萊爾說，葛萊爾認為美中關係的影響都是因素之一，對美國和中國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的整體關注亦都導致了針對台灣的更多認識和對台灣未來的關注。該項調查顯示，美國的共和黨人比民主黨或者獨立人士更加支持軍事防禦台灣，贊成派遣美軍防禦台灣的共和黨人有60%，民主黨人有1/半，獨立人士49%。調查說，受訪者支持台灣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中國的不信任，有61%的受訪者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或者是敵手，有60%的受訪美國人將台灣視為盟友或者是必要的合作夥伴。該調查的結論還說，雖然很大一部分美國人似乎不熟悉台灣，但是如果美國政府改變現有的對台政策，大多數美國人似乎準備好承認台灣獨立。葛萊爾表示，令他驚訝的是，認為美國應該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美國人數或者是8%。我認為美國人並不了解這一種決定所涉及的所有複雜因素。如果你去問一下美國人，即使這樣會導致與中國的全面戰爭，美國是不是應該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呢？你可能會得到不同的回答。葛萊爾說，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在推特上寫道，以民意調查作為外交政策的基礎是非常不正確的，雖然他認為美國更多公眾支持保衛台灣的趨勢是非常重要。葛萊爾同意古舉倫的看法，因為調查結果完全取決於你怎樣去提問。葛萊爾說，如果在提問時解釋清楚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美國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葛萊爾認為，美國是不是將台灣視為盟友的問題都一樣的，將盟友定義為與美國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與是不是應該與台灣簽訂結盟條約是不同的。我猜測很少人會選擇他結盟作為回應，所以提問題很重要。我認為美國人對美國在廣泛問題上的政策並不了解。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有關美國對台灣政策的問題是這樣提的，美國對台政策，台灣自1949年以來一直自治，但中國聲稱台灣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分，美國支持台灣的自治權，不承認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張，你會贊成還是反對美國的以下對台政策呢？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有69%支持，24%不知道，5%去反對。另一條問題問，支持台灣加入好像是聯合國或者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有65%表達支持，27%說不知道，6%去反對。另一條問題，與台灣簽署自貿協定，57%支持，34%不知道，6%反對。與台灣正式結盟，有53%說支持，38%說不知道，7%去反對。最後的問題就是承諾保衛台灣免遭中國入侵，有46%說支持， 40% 話唔知道，12%去反對。該調查喺2021年7月7日到26日進行嘅，樣本包括咗2086名居住喺美國50個州同埋哥倫比亞特區嘅18歲或以上成年人，抽樣誤差幅度為-2.33%。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進行過多次類似的調查，在該委員會1982年的調查中，只有 19% 的美國人贊成美國在中國入侵時捍衛台灣。從那陣時起，這種情況就逐漸增加了。葛萊爾說，但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真正開始急劇增加，美國試圖以戰略競爭為中心，引起美國人的注意。該委員會今年5月的調查顯示，有40%的美國人支持派遣軍隊防衛台灣，而7月的這次調查，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52%，顯示僅僅2個月，美國支持在中國入侵捍衛台灣的比例增加了12%。調查報告指出，台海不斷升溫的緊張局勢導致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專家爭論，是否該對台灣做出更正式的防禦承諾呢？從當前的戰略模糊轉為戰略清晰政策。調查發現，46%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承諾在中國入侵時保衛台灣，然而有幾乎同樣多的受訪者，亦即42%，不拒絕回應，12%的人則表示反對。報告認為，這個可能顯示更多美國人贊成在台灣問題上戰略模糊勝於戰略清晰。或許美國公眾輿論應該是被考慮的因素，但不應該成為我們制定任何政策的決定性因素。葛萊爾認為，歸根結底，這項民意調查向我揭示的是，我們需要對美國人進行更多關於這一類的主題的教育。美軍開始從阿富汗撤軍以來，北京當局發出了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的宣傳。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此項有關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查反映了與之相反的美國民意，兩者阿富汗和台灣並沒有任何可比性。葛萊爾說，美國20年前進入阿富汗是為了防止該國成為保護恐怖分子並讓恐怖分子再次對美國發動襲擊的地方。我們和台灣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從1954年到1979年，我們和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是我們的第九大貿易夥伴。自從我們在1979年斷絕外交關係和那個條約以來，我們和台灣一直保持著非常牢固的關係。葛萊爾說，美國實際上對阿富汗的承諾堅定而且是重要的，我們花費超過10,000億美元，我們失去了2,000多人的生命，我們花了成20年的時間與反恐戰爭作鬥爭，並試圖幫助阿富汗。這個並不似我們只是在那裡逗留了6個月就退出。所以或許大家應該得出的結論就是，如果美國為阿富汗都付出了這麼多鮮血和財富，試想一下，美國實際上可能願意為保護台灣付出多少的鮮血和財富呢？葛萊爾最後這樣問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之後，在香港的親中勢力隨即展開輿論攻勢，指出香港不應該迴避，亦都應該落實有關的政策。不過有知名地產界人士引述香港商界擔心今後港商在內地營商更加艱難，資深傳媒人亦勸喻不應該以收保護費為目標。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共中央於8月17日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身兼該機構主任的習近平提出中國要促進共同富裕，會議仲提出了通過國民收入3次分配等措施來到落實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正當中國民眾仍然有待消化這個嶄新的概念的具體細節時，香港的一些學者、傳媒和智庫已經準備好在翌日開始宣傳習近平的新舉措，直指香港亦都應該推行共同富裕。首先刊文的是被外界歸類為建制派的網上媒體《香港01》， 該網站在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一日後的8月18日就刊登了促進共同富裕啟程香港尚要落後多少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新政策理應該包括香港，無奈特區政府高官至今仍是繼續輕視收入分配工作。香港另一嘅文章批評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佢透過稅改嚟到處理貧富懸殊，亦都批評勞福局局長羅志剛則忽視基層工人未能夠分享經濟成果。文章俗稱任由抱持呢一種態度嘅人去掌握決策，香港冇辦法實現脫貧攻堅，更加枉論共同富裕。緊隨香港另一接力發文的是另一致富網站香港思考，聲稱作者不代表網站立場的該網站在23號也刊登了一篇發自作者名為李伯達的共富登場防港現財閥的文章，文中呼應了共同富裕新政策同樣適用於新時代的香港，除了如香港另一同調指責特區政府多年來的不作為之外，亦都將矛頭不點名地直指香港幾大的地產商，認為他們加劇港人住房困難，加深貧富懸殊，為2019年社會上的反修例風暴提供了土壤。李伯達在文章內寫到，中央不容許本地財團任性，不容許發展成為財閥，不容許他們左右大局，並要求他們在房屋等民生問題方面必須多回報社會。他特別指出，香港的財團必須為香港的共富盡一分力，尤其是在房屋問題方面必須配合，不要再企圖暗中阻撓。被外界視為親建制，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人民與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阮紀雲亦都加入了北戰。阮紀雲在24號在明報發表題目為《一國要搞共同富裕，香港執行不分兩制》的文章，指出在共同富裕問題上，香港政府獨職失責。他寫到，香港有 21% 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是香港的恥辱。香港有捐獻可以扣稅的政策，以及認可慈善機構眾多，為香港企業仍然缺乏善心，難辭其咎。阮紀雲提到中央制定共同富裕政策時，引導私營企業為有關目標作出貢獻，這個要求亦都適用於香港。而關鍵問題是特首是否有魄力和執行力，既要做到維持良好營商環境，又要說服企業家肩負責任。面對一連串的不伐，香港商界都打破沉默。香港知名建制派地產代理商人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在自己旗下報章 AM730 撰文，表明希望共同富裕不要變成共同貧窮。他指出，自己一些商界朋友為這個新概念大吃一驚，擔心內地政府今後推出更多共產味道重的政策，這樣只會使到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將變得越來越艱難。施永青引述這些香港商界朋友的觀點，說希望北京在這項重大的政策轉向時慎重一些，不要輕率走上歪路，妨礙了中國的早日復興。香港資深傳媒人劉俊圖亦都在明報撰文指，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之後，中國科企的巨額捐獻來得好不尋常，甚至被形容似交保護費，但交了之後仍然要繼續受到監管。他表示，長遠來講，這些帶有脅迫性質的勸捐手段對中國的企業和慈善的發展都是不利的。劉俊圖在文章中寫到，所謂的第三次財富再分配不應該通過劫富濟貧的方式實現，否則會打擊創富意欲，應該用有道鼓勵的方法，這樣才能夠令到富豪成為真正的慈善家。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